但以理，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的课程要先开始第一课，就是导论一。在导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先来看《但以理书》这一本书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首先是第一个，《但以理书》的独特性跟末世的启示。《但以理书》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独树一格，它既不是传统的先知书，它也不是纯粹的历史书，它的核心特点就是它是启示文学，透过梦、意象、征兆和数字等等方式，超越了单一国家的历史叙事，对人类的历史采取了普世性跟全面的纵观。但以理书尤其关注历史的趋势以及历史的终结，因此它被看作是一卷末世的书卷。它的神学前提跟律法书是一致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创造万物的神在掌管着历史，并且将历史引导到最终的目标。再来是第二点，神对历史的掌管以及对信徒的一个意义。但以理书揭示了神从他的角度对普世历史的旨意，强调神对列国的应许和实现，这个对身处困境中的信徒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持，使他们确信无论国家或者是教会遭遇何种威胁，神的旨意绝不会受到拦阻。这样的信息鼓励信徒保持勇气跟信心。事实上，世俗专制的政权常会因为但以理书宣告神会推翻不义、拉下强权，而对但以理书的内容感到忌惮。教会需要坚定宣讲神是历史的主宰和审判者，以避免陷入失败的泥淖。再来是第三点，学术界呢对启示文学态度的一个转变。在19世纪，由于文学批评学派的影响，这个学派比如德国的威尔豪森，可以翻译为威尔豪森，这个学派要求呢，圣经的书卷必须对应于可认知的历史，因此导致了但以理书这类型的启示文学被贬低为次等的著作。但是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以潘能伯格为代表的神学家发起了启示文学的复兴。潘能伯格呢，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他呢挑战了旧有的历史前提，主张历史必须具有普世性的视野才具备完整的意义。他将但以理书定位为连接新旧约的重要文献，站在历史的交叉道上，极大的提升了但以理书的学术地位。再来是第四点，也就是当我们面对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阅读跟解释这卷书的挑战。尽管但以理书具备巨大的神学价值和对教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卷书并不是一本容易解释的书。事实上，书里面某些重要的段落，连最有经验的解经家都感到棘手。学者们对几乎每一个关键的议题都存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但以理书的研读和注释 需要用一种谨慎跟客观的态度，才能够期待从当中发掘真理。描述完了我们在处理但以理书会遇到的一些特殊的地方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但以理书的结构，还有它所涵盖的历史年代、成书年代，以及它的历史真实性的争议。首先我们看但以理书的一个结构跟语言的划分。但以理书呢，总共12章，涵盖了从公元前605年，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首次入侵，一直到公元前537年，也就是呢贝鲁之民首次归回后不久的这一段的历史时期。而但以理书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先是第一到第六章记述着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的历史事件，而第七到第十二章则记录了但以理晚年所见到的四个异象，年代多有重复。此外，但以理书的文字使用方面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交替的出现，以至于形成了以亚兰文为核心的结构。亚兰文的部分是从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28节，同时当然也证明了这一卷书卷的一个连贯性。紧接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但以理书成书年代的一个争议，也就是所谓第二世纪论的一个挑战。尽管但以理书的内容明显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的事件，但是学术界的主流的观点，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几乎一致认为这一卷书卷是写于公元前二世纪，目的是在激励犹太人对抗外族的宗教和政治压迫。持这个观点的学者，比如说德莱维，他认为作者是利用贝鲁时期的传说加上意象来描绘历史的趋势。但是随着考古学和语言学知识的增加，这一派的学者必须不断地修正他们语言学的论点。只是对于历史方面的论点，他们仍然坚守不变，就成为了持续争论的焦点。再来是第三点，历史记载的一个真实性跟争议点的一个厘清。下面的说法会逐一的来审视学者们到底对于但以理书历史记载提出来的这些主要的质疑，并且你可以看出他们提出来的辩护是什么。首先是第一点，就是关于约雅敬这个君王第三年被困，也就是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的记载。虽然呢列王记没有记载，但是列王记和历代志都证实了尼布甲尼撒王在公元前597年的时候围城之前就曾经进入犹大。巴比伦的编年史的独立资料也证明了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605年的时候是有时间进行军事行动的。而这里讲的两种历法，也就是登基年跟非登基年的这个差异，足以解释了但以理书和耶利米书在年代记录上的一个细微的出入，而这里的记载并非错误。再来是关于第二点，讲到伯沙撒王，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提到的部分。虽然巴比伦君王的名录没有罗列伯沙撒为君王，但是考古学的证据，就是楔形文字的泥板，证实了伯沙撒王是巴比伦最后一任君王拿波尼度的长子和摄政王。实际上呢，他是有权行使王权的，但以理书里面称他为王是恰当的。此外，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凡是可以解读神秘文字的人，将可得到在国中位列第三的一个奖赏。显然， 作者知道伯沙撒是位列第二，仅次于他的父亲拿波尼度。至于呢，称伯沙撒为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或者是父亲，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的用法，比如说祖父或王室继承者，而不是只说血缘上的错误。再来是第三点，就是马代人大利乌。这里记载的是在但以理书五章的31节，这一点是最大的争议点，因为历史上古列王在大利乌一世之前统治巴比伦，佐证如下，也就是说书中明确称他为马代人，而且他的年纪大概62岁，来区分后来的波斯王大利乌一世。这里一个有力的解释是，马代人大利乌是古巴鲁的另外一个名字，古巴鲁就是古列所指派的巴比伦总督，在古列离去之后是实质的统治者，因此他被称为王。亚兰文里面的 Malkar 的意思是比王更广泛的字。而另外一派的观点呢，就是魏兹曼这些学者甚至主张马代人大利乌就是波斯人古列本人，因为古列跟马代关系密切，并且曾经被称作马代王。只是呢，不论是采哪种解释，都显示了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掌握比那些批评者所假定的更加的丰富和精确。最后一点就是结论，也就是相关于作者历史认知的一个可靠性。总而言之呢，针对但以理书的这些历史记载，这里强烈的主张没有充分理由质疑作者的历史知识。许多一度被认为是错误的细节，比如说伯沙撒那一点，后来呢都被考古证据所证实了，而且也有迹象表明作者可能掌握了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获得的资料，因此在缺乏确凿反证的情况下，应当承认但以理书在历史认知方面的可靠性。再来往下，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关于但以理书的原文的议题。这个议题的重点围绕着但以理书的原文语言、语言学以及成书年代的关系，以及全书的连贯性跟作者单一性的争议。我们先来看两种原文语言跟他写作的意图。但以理书是由两种语言组成，前面已经讲了，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希伯来文的范围是从1章的1节到2章的4节第一句，8章的1节到12章的13节，这个范围都是希伯来文。而亚兰文呢，是核心的从2章第4节的第二句一直到7章28节为止。亚兰文呢，在当代是国际性的一个官方语言。学者间呢推测，但以理书的作者应该是蓄意的在使用这两种语言，也就是说在2章到7章，他们将包含对列邦的信息的部分用国际通用的亚兰文来书写，而将对于犹太人有特别意义的部分反而是用希伯来文来书写。这两种语言的并存也显示了但以理书的一致性。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语言学的证据跟成书年代的争议。过去的学者常试图利用语言学的证据，也就是希伯来文啊、亚兰文里面的波斯语和希腊语的这些介词，来把但以理书定位在公元前2世纪，就是马克比时代。理由就是希腊语的介词暗示亚历山大征服之后的年代。但是近代的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一个学者叫季群 K.A. Kitchen 的这一个学者， 他的详细考证就强烈驳斥了这个论点。他怎么驳斥呢？他说，第一个，希伯来文呢，它的语法没有办法确定是指向某一个特定的世纪。再来，亚兰文呢，它是属于君王式亚兰文的早期传统，也就是公元前七到四世纪。在纪群的论点下，这里的亚兰文更可能是源于东方的米索波大米，而不是公元前二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语言。再来，他提到第三个介词的这个部分，介是借用的介，名词的词，介词。书中的波斯介词是属于古波斯文，希腊介词只有三个，而这三个都是乐器的名称。这点呢，跟公元前的三世纪或二世纪希腊文化广泛普及的巴勒斯坦环境不符合。因此呢，他认为语言学的证据现在是更倾向支持但以理书的亚兰文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到四世纪，而不是公元前的二世纪。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智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紧接着呢，我们进入全书连贯性跟单一作者的一个争论。对于但以理书是否由单一的作者写成，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是多作者论。这一派的论者呢，他主张前后两部分，就是历史故事跟意象呢，反映了不同年代的资料，特别是第一到第六章可能源自巴比伦的早期传说，就是公元前六到四世纪，而后半部的意象，就七到十二章呢，是由公元前二世纪，就是马克比时代的编者改编或增补而成的。这是多作者论的一个看法。再来是单一作者论的这一派的学者，他们坚持全书的精神、宗旨和文学特征其实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而且运用了古代近东常见的 ABA 的汉堡式的文学结构。他们认为整卷的但以理书拥有相同的目的和历史的背景，所以他们就驳斥了多位作者论的说法。虽然有学者还是接受公元前二世纪的成书年代，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前半部的资料确定是来自更早的时期，那么单一作者论跟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说法就没有办法同时成立。再来第四点是预言性质跟昆兰文献的一个冲击。坚持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这一派的论点，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第十一章对于安提阿古四世时代的一个详细描述，这个被看作是历史的记事而不是预言，借此呢也锁定了成书的年代。但是呢，持批评论的这些学者认为，这应当被看作是预言，就如同新约里面耶稣的预言一样，不必然是在事件发生后才写成。此外呢，昆兰的遗址，也就是死海古卷，发现了但以理书的抄本，其中最早的年代非常接近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时间，所以这个也使得这卷书被接受为正典的时间过短，就成为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了。当然，这也间接支持了但以理书可能是源于更早年代的可能性。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成书年代的观点呢，是学者们纵观了所有证据后，发现虽然还是有学者坚守公元前二世纪的写作年代，但是有强烈的迹象支持但以理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源于巴比伦的早期的时期。最能符合所有相关因素，比如说包括语言学、历史准确性和整本书的连贯性等等的考量之后，所做出来的结论就是，这卷书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或者是公元前五世纪初，由单一作者写成的。前面讲述了关于成书年代的这个部分的论点，我们再进一步深扒但以理书写作年代与连贯性的一个学术争议。其实呢，这个议题的核心就是在探讨但以理书的写作年代出处以及这一卷书的连贯性，特别是对于书里面的内容到底是预言还是事后的历史纪实的这个争议。根据但以理书里面的记载，但以理是在公元前605年被掳往巴比伦，并且一直生活到公元前的537年。因此呢，传统派都认为整卷书应该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或五世纪初由但以理本人完成的。但是由于第十一章对于公元前二世纪安提阿古四世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的太过详尽了，所以许多批判学的学者就坚定地认为至少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事后追溯的历史。因此就推断这一卷书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167年到165年的马克比时期。而这个观点到了今天还是学界的主流派的立场。关于这一卷书的出处跟作者问题，当然前面学者们都提出了重要的证据来质疑马克比时期的写作年代。首先呢，他们说从语言跟背景来看呢，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展现出极为清晰的巴比伦的色彩。比如说书里面对尼布甲尼撒王建造巴比伦和伯沙撒王作为摄政王的一个描述，被认为是远在几个世纪之后的巴勒斯坦作者难以准确掌握的细节。再来，昆兰遗址里面发现的拿坡尼度的祷告更进一步暗示了第四章的故事是源自公元前三世纪或者是更早的巴比伦传说。许多学者呢因此倾向于承认第一到第六章的内容应该是源自巴比伦，而且最有可能是在安提阿古四世的危机之前就已经大致成型了。因为故事里面描写的跟外族的互动情况难以在马克比的时期犹太人跟异教徒尖锐对立的环境里面产生。所以就像前面所讲的，在单一作者跟整卷书连贯性的讨论上面，采那些多位作者论的学者们认为必须放弃整卷书的连贯性，假设公元前二世纪的编者运用了早期的巴比伦故事并且加入了后来的意象。但是支持全书一贯性的学者，比如说罗里这个人，他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论证。他指出但以理书从头到尾在精神气质、文学结构、特定词汇的偏好上根本就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呢，这种心智的特质难以被多位不同的作者来借用或模仿，因此证明了整卷书很可能其实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最后呢，昆兰死海古卷的这个考古证据为写作年代的争议也带来了新的一个考量。但以理书的这个抄本的残篇被鉴定为 不晚于公元前二世纪末。这就意味着，如果这卷书的原稿是在公元前160年代才写成，那么它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流传，并且被一个教派遵从接纳为正典，那在时间上极为紧迫耶。因此，部分的学者就认为昆兰的证据排除了马克比时代的写作年代。综合考量了巴比伦起源的这些有力证据，还有整卷书文学上的一致性，以及昆兰抄本所提供的年代线索后，学者们主流派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尽管支持公元前二世纪写作年代的学者人数众多，但是将整卷书看作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或五世纪初写成的这些学者们是最能符合所有相关证据的立场。最后呢，我们要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一个文体特征跟启示文学的一个地位。首先看的就是启示文学的界定跟但以理书的独特性。学者们普遍同意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里面最杰出的启示文学的典范，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例外。传统上，启示文学常被认为源于外来的影响，比如说波斯，而且大部分采用假的名字来写作，内容充满象征跟末世的景象。但是但以理书的前面六章却呈现出宫廷故事、通俗传奇小说或智慧文学的风格，描写的是巴比伦真实的历史城市、君王和强权。缺乏后期的启示文学中常见的象征手法和对巴比伦灭亡的暗示，显得相对平淡了很多。而这种独特性就使得一些学者试图把前面六章跟后续的意象分开归类，但是这会削弱全书的连贯性。由于但以理书是最早的启示文学作品之一，它更应该被看作是原型或典范，为后来的作品提供启发。再来第二点，讲到启示文学的来源，就是智慧跟预言的融合。关于启示文学的起源，传统认为是受波斯的先教的影响，但是这个观点已经受到质疑，因为先教经典的成书年代可能都比较晚，反而更可能是受到圣经的影响。因此呢，现代学者更倾向于从圣经内部寻找启示文学的根源。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智慧文学，而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则是旧约的预言。这表明但以理书并不是单一的题材，而是智慧跟预言传统下的巧妙融合。再来第三点，就是但以理书作为世界观启示的独特贡献。但以理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传统以色列为中心的预言，首次从世界强权的历史观点来呈现神的启示。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人生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